2022年4月24日，今天是周日，我们继续顶级交易的三大技巧这部书。我们今天是第三集呢，我们将继续本书的第一章，然后呢，第一章的按照这部书的顺序啊，其实本来是应该它的第一章的这个第二部分内容啊，它这个小标题是要系统开发，但是我把这一节略过了啊，这一节的略过在于它其实这一节是个说明啊，所以我直接就把它略过了，篇幅也不长。我们进入它的等于第三个小节啊，这个小标题是过去的传奇技术交易者能预示21世纪的技术交易者啊，这里边用来谈的是这个。一个是老派的交易者啊，他和21世纪的啊，这个是作者啊笔下的21世纪的他们的交集啊，我们来看，先看作者的描述。作为第三代老技术派人士，华尔街的老战士安东尼 W 塔贝尔1992年向重复发生事件调查协会演讲时，谈到了老技术派的行为和21世纪技术派的行为金融学理论之间是有联系的。塔贝尔是市场的终身学生，他一直在跟随父亲以及舅舅理查德·维克夫的脚步。对于塔贝尔来说，行为金融学的美妙之处就是它符合老技术派的观点。塔贝尔认为，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它最终又要回到20世纪初老技术派的观点上。塔贝尔认为，20世纪初的投机具有依靠直觉的、主观的、反向操作的和依靠预测的等特点。那些技术派在20世纪初是如何看待市场的？塔贝尔说，老技术派久经沙场，他们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直觉。当然，市场中有很大的力量啊，比如说理查德·维克夫把这个影响市场的所有因素叫做综合人啊，这点我们在上一期这个开篇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第一集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这是本书它重点论述的一个内容，这个维克夫发明的啊，独创的这个词儿啊，综合人，后文我们还会提到。老交易者无法控制这些力量，但是他可以觉察到这些力量，所以说老交易者是主观的。老交易者在那个操纵横行的时代学会了反向交易，市场的主要力量是大众，大众最终都是错的，最后老交易者就可以预测了经济到顶后就会迎来1929年的股市崩盘。交易者必须有技术和经验才能靠直觉交易，这涉及到研读报价和图表的能力，就像是第六感。直接交易方法是珍贵的财富。实际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老交易者詹姆斯·吉恩就声称自己没有任何交易规则，他是靠直觉买卖的。吉恩有能力看出市场的操纵情况，市场大众把他追捧为操作者。理查德·威克夫很关心像吉恩这样的操作者，他把他们的实战方法融入到了自己的技术分析和投机方法之中。好，这段结束，我们稍微停顿一下。解释一下，詹姆斯·吉恩，如果你是非常熟悉这个《股票作手回忆录》啊，勒菲弗的这部名著的话，你对这个名字不应该感到陌生啊。詹姆斯·吉恩，詹姆斯·吉恩啊，是在上个世纪初华尔街著名的大作手啊。这一点在《作手回忆录》当中呢，利文斯顿啊。这个跟詹姆斯·吉恩实际上是有交集的啊。那么詹姆斯·吉恩呢，在上世纪初啊，他的经典之战，我们在之前解读的时候其实提到过啊，就是对北太平洋铁路的操作啊，他的手法是非常经典的。他的身份啊，他的标签啊，其实就是这个摩根斯坦利的这个御用操盘手。那么他是对太平洋铁路的操作啊，大家在这个专辑里边的之前的解读的时候，大概有2-3年前了啊，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名字，你记住这个名字后期还会出现。那么理查德·威克夫实际上是花了相当的精力去研究吉恩的操盘手法啊，融入自己技术当中。好了，我们继续。除了老交易者的直觉、主观、反大众心理之外，塔贝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1929年以前操纵 者的影响。操纵者就是指找到了操作者，比如基恩的投资者们，他们借助经纪人的帮助在市场中传播某只股票要快速下跌了。当股票确实跌了以后，操纵者会买入，把股票价格推上去，然后他们又会找经纪人或者媒体散布恐怖消息，再把股价打下去，然后他们又在底部买入。塔贝尔说，然后你可以散布谣言说这家上市公司要分红了。如果操作者和上市公司关系很好，操纵者真的可以让上市公司分红的。当操纵者收集了足够的股票后，就进入拉升阶段，股价开始突破，最后操纵者出货赚得盆满钵满。毫无疑问，汉弗莱尼尔就是根据这个现象创造了反向交易者这个名词。请问一下啊，这个汉弗莱尼尔我记得应该是他写过一部书啊，叫逆向交易啊，大概是这个名字啊，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也是讲这个交易心理这一块的啊。继续，你可以通过一个人喜欢阅读的书来判断他的性格。查尔斯麦基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啊，这部书就反映了老交易者的预测能力。在这本经典著作中，麦基是这样评论历史事件的：当所有人都突然关注某个商品时，他们就会疯狂买入；当出现了更加吸引人的商品时，他们又会蜂拥而去。麦基的书是1841年第一次印刷的，当时还有一本是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这两本书问世时间都比较早，给我的分析工作奠定了基础，所以我才会研究出大众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并写出了顶级交易的三大技巧。塔贝尔曾经这样说过，最近让技术派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混沌分型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股价的波动不是线性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供应和需求，股价的波动是人为的买卖造成的。实际上混沌理论认为更高的股价会产生更大的需求，因为羊群效应会让人们去跟踪趋势，即使大众都疯狂了，其中还是有迹可循的。迹是迹象的迹啊。但是塔贝尔认为混沌理论的美妙之处是它和老技术派的理论是一致的。他说，因为市场有很多种可能的走势，你必须有自己的直觉，因为市场会自己产生动量，所以你必须是直观的，因为在新的市场状况下，大众可能是错的，最完美的价格常常不会出现，所以你必须是个反向交易者，因为在混沌的市场状况下，1929年的事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必须会预测。塔贝尔总结道，我认为混沌理论的最终结果和20世纪初老技术派看待市场的观点是相似的。使用三个技术的技术派人士必须明白塔贝尔所说的混沌理论和分型理论是相关的。混沌理论和分型理论与行为金融学的规则是一致的。各位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正文内容就到这里啊，在最后呢谈一点感想。作者其实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啊，21世纪的这个技术交易者啊。然后呢，他这部书里边就我们这一节啊，大家可以听到啊，他又讲了老技术啊交易者啊，他把这两者实际上是啊比较鲜明的区分开的啊。我从阅读这部书的啊正文的内容啊，我个人理解的他的言下之意啊，其实21世纪的啊，作者笔下的21世纪的这个交易者啊，他们的技术是比较领先的啊，是比较领先的。虽然他刚才描述了这个塔贝尔啊，当然我们下一节啊内容会更精彩啊，更深入一些。比如说下一节他去研究这个阿迪森甘麦。研究这个甘麦，这个甘麦是在埃德温诺菲弗股票作手回忆录里边曾经啊提到过的人物啊，其实也是个老交易者啊，跟塔贝尔一样的。但是我这部书读了以后，我觉得要强调一点，其实就像我上集讲的一样啊，所谓的老交易者，他的技术并不是都过时了。啊，这些老交易者他们使用的技术啊，老派的技术当中，实际上有相当多的啊，是肯定是被传承下去的。啊，换言之，就是说你现在所谓的作者笔下的啊，21世纪的交易者，我个人认为这个词儿是多余的。我认为是多余的啊， 那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就是我其实我内心深处我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1世纪的教育者，就这个词儿能有多大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即使21世纪、25世纪啊、26世纪，你使用的技术当中的绝大多数，我们的前辈都已经使用了啊。那有人说一点都没创新吗？那我真不敢这么说。我举例子啊，就比如说量化，对吧？量化交易的大行其道啊，在国内啊，在中国大陆啊，应该是2007年以后的事情，2007年以后的事情。当然呢，华尔街可能会更早一些啊，在美国华尔街，比如说我们上一步量化投资神话吉姆西蒙斯啊，他们开始的更早一点啊。但是我不管你开始的早一点晚一点，量化交易这个交易并不是凌空产生的，明白吗？啊，突发奇想，完全没有这个老交易者使用技术的这种痕迹，并不是这样，我并不是这样认为的。虽然他还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啊，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比如说西蒙斯的这些策略里面啊，也就是说无论将来的哪一年啊，只要这个市场还存在啊，资本市场还存在，这里边绝大部分的技术啊是没有多大的创新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可能被需要新一代的交易者，他需要啊去学习啊去认知，去深入去消化啊这些所谓的老交易者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有创新，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创新的比例其实不会太高啊，比例不会太高。那因为谈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起来在之前解读趋势跟踪啊，迈克尔卡沃尔的时候，其中啊里边有对这个比尔的采访啊，有对欧亨利的，大家还记得吗？啊，约翰亨利啊，对不起，搞错了，欧亨利是写小说的啊，约翰亨利的采访啊，英国的，对他们采访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片段，大家还记得吗？我记得，就是这个就是跟那作者啊。迈克尔卡沃尔提问啊，他说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和你刚入行的时候相比，你的这个交易的模型啊，或者说你的这个体系啊，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变啊？这个问题其实抛给了不止一个人啊，包括埃德斯科塔，我记得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啊。那我记得当时这个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就是说他们的改变非常少，他们还在仍旧还在使用30多年前的技术啊，当然修正也是有，就比如说其中的一位讲说，我修正的这个啊比例在5%以内，那就是95%都没有动，明白吧？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技术和30年前使用的没什么区别，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讲的重点啊。所以我也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看到了作者强调的这一点，就是我承认变化啊，我也不否认创新啊，有创新的可能性。其实每一代人可能都有创新，都有进步啊，对吧？比如说奥内尔，他比这个理查德·威克夫出生的要晚啊，威克夫应该是1885年，那么杰西·利弗莫尔是1877年，威廉·奥内尔是1933年才出生，对吧？但是后来的这个坎贝尔啊，这个在我们在至高无上当中后来曾经讲到的一个啊，就是研究对威廉奥内尔做了深入研究，而且后来也取得了这个辉煌成就的一位交易大师，大家还记得吗？他前6年都是亏钱的啊，之前的6年都是亏钱的，后来啊才开始稳定盈利。就前6年亏的还很惨啊，就是吉姆罗贝尔。那吉姆罗贝尔我不记得他准确的出生年代了啊，但是他明显年龄是比威廉奥内尔要小的啊，就是这一代一代。但这当中还有一个1913年出生的美股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位啊，在比 维拉尔大20岁左右，就是杰克卓法斯，而且也是奥内尔的偶像。你看这一代一代啊，就是我想说明的是，这一代一代的这个投资大师也好，投机大师也好，他的技术倒未必真的一定会超越前人啊，包括这个吉拉德勒布啊，就是投资存亡战的这个作者，对啊，当然包括比如说架头的那一派的啊，这个费歇，就是他未必就一定会超越他的前人，这真不一定。这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使用的技术未必是完全的独创的，明白吗？所以从根本上讲，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全新的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认可绝大多数是前辈的技术。啊，这当中有这个比重非常大，80%以上啊，90%以上是这样的。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可能会有部分的创新。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好了，在今天本集的结尾，我借用一下约瑟夫·坎贝尔啊讲的一段话。但这段话我在前几天在这个我的半不红的啊喜马的这个圈子里面啊，你把这个截图直接发出去了啊，我觉得这段话写的非常好。但是也许很多人可能没有重视它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竟然认为我们过去所听说过的主题将来不会再振聋发聩。达官名利之士出于合理目的会再次使用它们，鲁莽狂人亦会用其胡言乱语制造灾难啊！这是约瑟夫·坎贝尔的一段话，很经典啊！这段话呢，在发在了一位我特别喜欢的啊美国作家的啊这部名著的这个书的啊封底的位置。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想强调的就是，总有一些永恒的一些法则，一些普世的啊这些价值，这些东西实际上它是不断的在重演的，一代一代都在起作用的啊。这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去提炼出来，它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它不是从投资啊投机，它从人性研究历史的角度再一次去验证了那句话啊，就是历史不断重演。遗憾的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啊。黑格尔不是讲过那句话吗？啊，我们从历史当中啊得到的教训啊，唯一教训就是啊，人们其实没有接受历史教训。好了，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三集啊，顶级交易三大技巧的第三集的内容啊，就到这里。